常常会有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看旧约，我们怎么看旧约所颁布的律法。你如果详细看这个图片，你就会看到那是一幅看起来很严厉也让人恐怖的形象。我们怎么看旧约所颁布的律法跟新约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从福音书看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冲突，我们老是觉得耶稣和他所带来的福音好像是反对旧约神所传达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那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前两章所讲的好像也是这样？那么如果以色列人根本做不到律法，为什么上帝好像要跟以色列人开一个玩笑，颁律法给他们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读旧约呢？而且我们还要开旧约概论呢？而且我这前几个礼拜发现，好像去上旧约概论的人还不少呢。这是不是因为这个老师姚军的魅力所造成的？还是大家去上旧约概论就是要去解决我前面所说的这个 confuse 或者是冲突呢？可是反过来来讲啊，耶稣在登山宝训上又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到四章要辩证的。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六章，第一章第二章保罗为他使徒的权柄跟职分而辩护，三章四章呢，保罗要辩证到底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没有把那个我认为的答案讲出来，你们自己再看。好，五章到六章要回答说，如果我们不靠律法行义，那么我们靠什么？如果我们不靠律法行义，到底道德行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 的地位是什么？好，那么保罗在三到四章要辩证的，特别我们注意到保罗是犹太律法的博士，他到底要借着三章到四章告诉我们新约和旧约的关联是怎么样呢？那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那么保罗在三章开始的时候呢，在他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跟权柄辩护之后，那么他接下来向加拉太教会这个他亲自建立的教会一连串的提出了无数的问题。那么有人把三章的一到三节叫做保罗六问，因为你注意看一到三节刚好有他提出了六个问题，你算那个和合本老的圣经没有那个标点符号，你算那个标点符号你就知道六个问题，这一口气提了六个问题，多少我觉得是表达保罗的沮丧跟挫折感。我们旁边的人读起来觉得这六个问题一副咄咄逼人，一副让读者无地自容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觉得这六个问题读起来蛮 rude 的， 蛮粗鲁的。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保罗跟加拉太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能理解，因为他是呢这个教会的创立者。某个角度来讲，他看这个教会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我们就能够理解保罗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那我想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许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也会多少理解这样的心情。今天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凑，所以关于这六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够一一的探讨。那代表性的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成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 宣坛器知道，你们刚查过，对不对？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圣灵是我们随时的辅导。那么保罗问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领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我们听了而且相信了福音呢？那这是这六个问题里面代表性的问题，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然后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回过头来谈一谈，到底律法到底旧约和新约有没有冲突。我们谈到律法旧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律法。那么到底旧约是不是靠律法而行义呢？其实律法固然在旧约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律法不是旧约的全部。那我们现在对旧约的印象呢，大抵是从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冲突而来的。事实上呢，犹太人的信仰发展到耶稣的时代，已经不完全等同于旧约圣经的信息了。另外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诠释也不等同于原来神在西乃山的时候要摩西颁布律法的目的了。进一步的是，当我们谈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想到的主要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面和神立约，接受摩西 所颁布的律法而已。但事实上呢，旧约里的约不是只有西乃山之约而已。在圣经当中，约是神施行拯救的方式，约也是神和人立约的途径。在新约中，我们知道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立约，我们得到他的救恩，然后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对不对？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被提醒，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透过在晚餐上面所施行的仪式，告诉我们他的十字架是与我们立了一个约。那在旧约呢，在旧约当中呢，事实上是有好多人神跟人所立的约。最早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包括亚当之约，包括挪亚之约，包括其他的约。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最重要的旧约的三个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么这个约记载定立在什么时候呢？定立在创世纪十五章和十七章。创世纪十五章是上帝签约，上创世纪十七章呢是谁签约？是亚伯拉罕签约。那么第二个约呢是西乃山之约，那这个约呢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二十章啊，一直向后延伸。那么第三个约是什么约呢？第三个约叫大卫之约，那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两个约，其中最重要的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在谈它的要素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回溯一下亚伯拉罕的生平。差不多四千年以前，亚伯拉罕住在一个像纽约或像北京一样的大都市当中。然后呢，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离开那里，离开纽约，离开北京，离开你的家，离开你原有的宗教信仰。当时呢，住在那个地方叫吾尔，住在吾尔的人呢，每一个人基本上是拜月神，月亮拜月神。离开你的安乐窝，去哪里？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你要专心的敬拜我，你要跟随我。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么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上帝给他应许。上帝给他的应许包括什么？第一个是土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 那上帝跟亚伯拉罕这么说的时候呢，那一块地住着别的种族，所以上帝说现在这块地住着别的种族，但是呢，我会把这一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第一个应许。那么第二个应许呢，既然跟后裔有关系，所以第二个应许就是后裔。后裔他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那么多。那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呢是恩福，福气。那么这个福气呢有三层，哪三层呢？第一个，我要赐福给你。所以呢，亚伯拉罕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起来那都不是他的地方，看起来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你遭遇到任何的困难，我是你的靠山。 OK， 好。第二个，这个福恩福的第二层是什么？他说我要叫万国都因为你的后裔啊，对不起，我要叫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第二层。那么这个地方的后裔呢，这个后裔呢是多数，这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呢是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那么我刚刚说第二个后裔是多数，第三层的这个后裔呢是单数。那如果说它是单数，那意思指的是什么呢？要不然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后裔，要不然指的是一个集合名词。然后呢，因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回应，他的后裔，我们现在先说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以色列民族，就成为旧约当中被拣选和神有特殊关系的民族了，所以才会有后来的西乃山之约。所以呢，亚伯拉罕之约呢是决定后来会不会有西乃山之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跟基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说，所以是亚伯拉罕之约重要呢，还是西乃山之约重要呢？这个很清楚的摆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几个礼拜前我们讲到，我们华人呢老是不服气，我们老是问说，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我们华人呢？为什么拣选了以色列人呢？你看我们地多大，历史多悠久，文化多优秀。那么有的人真的很认真的探讨这个问题，那有的人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亚伯拉罕呢？又有人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太优秀了，太讨神喜悦了？亚伯拉罕固然讨神喜悦，但是我告诉你，亚伯拉罕讨神喜悦不是因为他优秀。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当然有不少优点，但是呢，他没有好到一个地步是凭自己的条件可以到让神拣选他的地步。如果你读创世纪，你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不是有很多毛病吗？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一个呢，这个我们要讲一个亚伯拉罕捅的一个大篓子。那我们的华，所以我们就说亚伯拉罕是不错，但是没有优秀到那种地步。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华人文化，孔子不比他优秀吗？我们说哦，孔子太晚了，孔子差亚伯拉罕差了1000多年，上帝不能够等到那么晚啊。那孔子不比他，孔子太晚了。那我们说尧不比亚伯拉罕优秀吗？我在台湾学到的，尧的优秀就是在于说他谦让出这个共主的地位。然后舜不比他优秀吗？尧后来为什么选了舜呢？因为人们说舜呢非常的孝顺。大禹不比他优秀吗？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们都比亚伯拉罕优秀啊，亚伯拉罕并不比他们好，所以凭什么是亚伯拉罕？所以凭亚伯拉罕本身的行为啊，这个答案不通。那么另外一个看法说，亚伯拉罕以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得到了上帝的应许。这个看起来好像合乎圣经的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好像把信心当作是一种条件跟功德，而且这个表达好像回想到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好像在那个时代上帝好像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呼召不同的人，结果别的人都不理他，只有亚伯拉罕回应了。所以呢，他的回应跟信心就成为亚伯拉罕蒙呼召的条件。这个第一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第二 万一上帝在4000年前同时呼召了很多人，如果有3个人同时回应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像现在麻州很多试管婴儿，然后一生生多胞胎一样？这也不通。而且呢，上帝在呼召之前，上帝呢是先呼召，上帝是先施恩典，上帝是先应许。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后来才跟上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经过了不断的历练才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答案我觉得也不通。其实我认为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上帝的主动的拣选，那是上帝的主权，那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是上帝主动拣选他，是上帝先给他应许，没有什么从自己的条件或者是努力而来的答案。亚伯拉罕唯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一步一步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培养出信心，以这个日渐培养出来的信心呢，接受上帝的呼召，接受上帝的拯救，接受上帝的应许，然后继续在信心当中向前走，继续的顺服，走神所要他所走的道路。所以我这样讲了半天，其实要表达一件事情，这一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本质上来讲不是一个交换式的约，不是一个条件式的约，不是因为谁有什么功德跟有什么了不起而有的约，这个约的本身是一个恩典之约，是一个本于恩典而有的应许。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人也付不出什么代价跟力量。亚伯拉罕做的事情只有什么？只有接受。然后呢，接受了之后就在上帝的恩典和应许当中顺服，走一条荣耀神的信心之路。然后上帝应许说，亚伯拉罕，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子孙的人生的榜样，我拣选你，然后我拯救他们，我拯救你，我拣选他们，然后我拯救他们，我拯救施恩给他们，我对他们的要求跟对你的要求是一样的，不是要你靠自己的努力做什么，我单单的要求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走一条靠信心蒙福的道路。而且因为他们，我要透过他们，神要透过他们传福音给让别人得福气，让别人也得到这个恩典。那么要得到这个应许，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信心。关键在什么？关键在接受。不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赚取什么，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要素。这个约呢，是整个旧约历史的开始，是整个旧约救恩历史的中心。这个约是无条件之约，这个约的应许也是无条件的。那么因着有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才有430年之后的西乃山之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因为约瑟的缘故进入了埃及，他们进了埃及，经过了400年之后就壮大成为100万人口。可是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好像也跟神的关系变得比较疏远。神纪念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差派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然后呢在西乃山他们跟神立约。所以这个约呢，某个角度来讲，它也一样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神的拯救之上。但是在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之后，神跟他们立约，然后颁布了律法。为什么神要颁布律法呢？因为颁布律法是神对成为他子民的以色列人的心意，也是对他子民的要求。而且在其中确实好像出现了，比如说行这些事情就必因此而活着，然后接下来说凡是以律法为本的，不是说不照活不出律法的，而是以律法为本的至终必受咒诅。什么叫以律法为本？以律法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凭我行出律法来怎么样，来得到上帝的救恩跟应许的。他说如果你 这样想，如果你觉得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结果就是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这里这样给我们的一个错觉，好像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变成是有条件的，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律法的颁布一方面是告诉以色列人，虽然得救是恩典，虽然得救是无条件的，但是白白的恩典不是要让你得到随便胡来的权利，相反的，得救之后是为了要得着一个新的处境和机会，活出神国子民应该有的表现，所以才有律法的颁布，告诉他们怎么做才是神国的子民。可是这里眼前确实是摆着一个问题呀，做到就活，做不到就受咒诅审判。那么我告诉大家，我们100%是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因为我们就是做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地步。你还记得我们讲 马太福音讲那个少年的官的时候，就讲到事实上人 不可能做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把我们重新带入了绝境呢？其实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显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做到律法的要求，然后因为这样而觉得你因为这样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其实那是一条绝路。这个点我在后两三个礼拜会再讲，那是没有盼望的，那个结局就是审判。这不只显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显明在每一个以色列人个人的经历当中，包括亚伯拉罕的身上，包括以撒的身上，包括雅各的身上，甚至摩西也没有办法100%达到律法的要求。摩西的人生有没有犯过错？有没有因为犯过错而没有办法进迦南呢？如果连那么伟大的人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显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神的律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谁敢说我们做到了呢？那个少年的官就说我做到了，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就让他知道他做不到了。其实这是律法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今天我再说，今天稍微提一下，那个下次再详细讲，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达不到神所要求的良善，让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认识自己多糟糕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认识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才会寻找那一个另外的出路。但是如果知道自己有罪又没有出路，那不是惨上加惨吗？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前接受了律法之后，会不会发现说糟了，我进了圈套了？不是这样，有出路的。我们要回过头来对律法有一些了解。我以前曾经讲过，摩西的律法分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第一个是总纲，我们说十条诫命，那里告诉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第二个部分叫什么？第二个部分叫敬拜律，包括献祭，包括守节，透过敬拜保持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三个部分是什么？是道德律，个人的圣洁，经济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有的问题是什么？是道德律做不到。道德律做不到了，从旧约的圣经讲，从刚才保罗的表达法，道德律做不到了，就该受咒诅了。但是没那么绝望，当以色列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可以让他们的那个原来所面对的审判不归到他们的身上，而归到别人的身上。靠什么呢？靠献祭。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来献赎罪祭，然后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个牛这个羊就承担了他们的咒诅和审判。那当然他们还可以献别的祭，对不对？他们还可以献平安祭、献燔祭、献素祭，这些祭 都帮助他们建立跟神的关系，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他们不守律法的咒诅，真的是被牛和羊承担了吗？人生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人生命的价值远远大于牛和羊，凭什么我们犯的罪，牛和羊可以承担下去呢？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低。你借了人家一个 iPhone 4，然后你把它弄丢了，然后说对不起，我还你一个手机，然后就拿了一个传统手机要还给他，谁愿意这样子？没有人愿意。你至少要还人家一个 iPhone， 对不对？或者要还人家一个 iPhone 5 6 Plus 最好。乐和团契，请告诉我，献祭的牛和羊预表谁呢？你们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对不对？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承担了我们因为达不到律法应该而有的受救主。在旧约也一样，神是超越时空的神，在耶稣以前1800年前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献上了预表耶稣基督的牛羊的时候，神就算这一个以色列人的罪被1000年后的耶稣基督给代替了。就好像2000年后的我们，当我们今天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同样的，超越时空的神也让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代替了我们，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所以按照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会受永恒的咒诅，但是当他们达到了另外一个律法的要求，也就是什么？献祭的时候，而且他们用献祭来表明他们对神的信靠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咒诅当中怎么样活过来。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旧约律法的实践。那么也因为旧约律法的实践是这样，旧约律法和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致的，是不相冲突的，是不相冲突的。附带提一下，以色列人为什么后来亡国了呢？连圣殿被毁了，固然是他们常常没有达到上帝对他们在道德律上的要求，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后来连敬拜律的要求也抛弃了，他们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根本把上帝遗弃了，他们遗弃了上帝去拜其他的偶像，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连那个得到救恩免去行不出律法的咒诅也没有了。所以律法的颁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有条件之约，好像看起来是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要求，好像看起来会带来咒诅的必然性。可是保罗说不，本质上这个约是有应许的，因为亚伯拉罕因为西乃山之约之前的430年有一个无条件的约已经被立定了，是那个西乃山之约的母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已经清楚地显明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是应许的约，他的子民要无条件地得到他的应许，得到他的赐福和恩典。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亚伯拉罕之后2000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关键在西乃山立定之后1400到1500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本质来说还是一个无条件之约。唯一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唯一我们要做的是用信心来接受。 好像经文告诉我们说，创世纪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怎么样各样的应许，上帝说了亚伯拉罕呢在现实的状况好像不可能做到的状况之后 的时候他就信了。上帝就说，你在看起来不可能的状况之下你信了，你就签约了，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应许，除非你毁约，除非你离弃了我，否则我一定履约。你应该活出我的子民的样式，但是你想做而做不到的时候，我会怜悯你，甚至我会帮你收你的烂摊子。亚伯拉罕，我看他的旧约创世纪的时候，我看他的生平还不止一个烂摊子，不止我们三个礼拜会讲的，还有好几个很不完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但是神帮他解决。所以保罗说，对神来说，他一定会以亚伯拉罕之约来对待亚伯拉罕，他也一定会以亚伯拉罕之约来对待亚伯拉罕的儿女，除非亚伯拉罕的儿女不要做亚伯拉罕的儿女，也就是说不要做神的子民。那么这个约呢是一个优先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优先法，所以不能够靠行律法才能够称义的概念 不能够被他取代。好像在美国，美国有州，州有州法，美国有联邦，联邦有联邦法，美国联邦法之上还有什么法？宪法，对不对？好，联邦法、宪啊、州啊、州法、联邦法、宪法，宪法是一切的基础，联邦法跟州法都必须要怎么样？都必须要本于这一个宪法。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全本圣经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如果你看到耶稣的时代，旧约和新约好像是冲突的，那是因为他被后来的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给曲解的。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都是神无条件的要应许，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色列人，应许什么？应许我们得到救恩，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将西乃山当作是有条件之约，认为说我呢完全要靠达到律法的要求才能够得救，这是后来犹太人的误解，更是犹太律法主义 和犹太律法主义基督徒的误解，所以才会有什么？才会有加拉太书的这个问题。这个约呢还是恩典之约，这个约还 才是恩典之约，只要以色列人紧紧地抓住他们和神的关系，他们仍然可以透过在旧约的时候透过献祭，在新约的时候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向神的信心来领受这一个应许。那为什么要透过行不出律法来使人知罪呢？这是这一段经文最后讲到的，5月17跟24号我们再谈。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应许的时候，他说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只是血缘上的，也不是只是指以色列人，而是指这个世界上的万族。为什么不是指血缘上的，而是可以扩大到这个世上的万族呢？而且世上的万族怎么样因此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呢？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更清楚，因为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而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世界上凡事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心领受神的应许的，不管是不是以色列人，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意义就在这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意义就是你可以概括承受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切的恩福。当然土地后裔都需要属灵式的来解释，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被神呼召。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亚伯拉罕之神，对不对？ 其实那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神也怎么样照样呼召我们。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到底是我们先寻找神呢，或者是神呼召我们，神先呼召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我们更深一层的去回顾，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神先呼召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认识他、得到他恩典的环境，然后他先为我们预备了他早已经应许给我们的救恩和福气，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应许付代价，这些应许是无条件的，是白白的得到的。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是信，而且接受了就好了，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得到这些应许而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在这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要面对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一生，以信心来经历神的恩典和应许，以信心来顺服他，在顺服中经历他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呢？或者是我们要像那些骄傲的律法主义者，自以为了不起，活在骄傲的感觉，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境中，然后至终承受活不出律法所带来的咒诅和审判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要做的选择。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一个漂流的人生。如果我们看创世纪，我们看到他的人生飘来飘去。有时候我特别，我们今天在送别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海外，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漂流的人生。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在这里活多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够说这一块地方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呢？30年、40年，我们当中95%的人都没有活那么久，所以我们感觉好像在漂流。当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留在 Boston， 或者我们必须要到美国的其他的地方，或者我们必须要回国。我们感觉我们的人生好像没有根。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适应了美国，但是我们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够生根于这里？那我们说我们不生根于这里，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们离开了3年5年之后，发现我们的家乡好像跟我们原先所习惯的也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的根在哪里？所以我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亚伯拉罕的人生一样。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把握跟盼望在哪里？亚伯拉罕人生的把握跟盼望在于上帝给他的应许，在于上帝给他的拯救，在于上帝给他的恩典跟福气。你我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我们不需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只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一个抉择，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信，我就可以得到，我就可以好像在漂泊，但是我却对我的人生有相当相当大的把握。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选择，你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盼望这首诗歌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心声和祷告。那首诗歌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领受圣餐。